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很长时间都没有和一凡录视频了，我心里一直就在等着这一刻。我记得上一次是我应该在杭州出差的时候，我收到了一凡的一条微信，然后一凡发信息跟我说最近 UCC 有一个大展，是卡特兰。我在想卡特兰是谁呀，不是说我们要去拍马蒂斯吗？然后呢我回到北京开始有 UCC 的工作人员给我发了说邀请你们在开业就开展的那天的晚宴来，我才突然回忆起，哦，他之前做过一个杂志叫 Toilet Paper， 其实就是那种意大利那种很荒诞很讽刺很幽默的那种浓烈的对比的风格。一凡能跟我说说最早是怎么想起来说忽悠思思跟你一起看卡特兰。
对，我也是有一天然后就看到那个尤伦斯的公众号上说要准备这个人的展览嘛，然后我就特别兴奋的给你发信息，因为这个人在我上大学的时候他的作品还是非常有分量的，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很经典的一个人，然后也之前有一次在上海做展览但是也没去看，然后他最大规模的一次展览是在美国古根海姆做的，然后我就想等到有一次他在做的时候就一定要去看一下，然后结果就看到今年就是卡特兰来北京做，我就想青春时代很仰慕的一个人终于来到你面前了，你就想一定要去好好的就研究一下他，然后我就想一定要把你叫上就给你发信息了。
这个展叫最后的审判，中间的那个审判的意思是指希特勒那张套头套的那个作品吗？
最后的审判我看他的一些资料讲的是关于那个西斯廷教堂的那个壁画，那个是最后的审判，然后他用这个做这样一个展览的名字是因为这个艺术家一生他的作品都是非常幽默的也非常戏谑的也非常嘲讽的，他对所有既定的一些人物啊事物的标准啊都有这些怀疑的态度，所以这种怀疑的态度本身就是提醒我们我们要重新去审视重新去判断，所以这个展览可能就取了这样一个最后的审判，就一语双关的又接触到他作品里面的一个作品，然后同时也是对他一生这种思维与方法的一个概括。
一凡你上大学的时候开始接触卡特兰，所以这个分支算是现代艺术？
对，算是当代艺术，就是现代艺术是从1900年基本上就开始算现代了，然后当代艺术就是从冷战开始，就是40年代之后的艺术就是当代艺术。其实关于现代和当代无论是就是美术学院的老师啊还是一些评论家也都在想做一个清晰的厘定，但是它就是很困难的，因为历史有的时候我们报一个阶段是比较方便的去画一个时间然后去研究，但实际上艺术它的一个核心都还是一个艺术家内在思考对世界的一个判断认知的一个显现，它不会有那么明确的一种时间或者定义。
当你大学的时候第一次看到卡特兰的作品，你心里想的？
我觉得挺震惊的，因为年轻的，我觉得就是人年轻的时候就是比较有冲劲，就是人年轻的时候会比较尖锐，然后年轻的时候会比较反叛。他最经典的那个作品叫《第九个小时》，然后就是讲把那个保罗二世那个教皇做成这种就是非常模拟真人的一个雕塑，真人大小，然后在红地毯上，然后被那个陨石给砸到，就这个印象是太深了。因为我们如果想到宗教，你想到的都是华丽的，然后宣讲的，非常正经的，就是很严肃很肃穆的，好像就是信了这个东西你就会得到救赎，然后这个作品就呈现出来教皇就被陨石砸了，那他对这个上帝的信仰应该是最坚定的，那他都不能就是保障自身，那何况其他人呢，就是他给出了这样一种另外一个的思路，因为在那样一个宗教氛围很浓厚的国家地区，我们的脑子思维都是有一个惯性的，那么卡特兰他就在打破这样的一个惯性，而且那么的逼真，所以这件作品在刚开始展览的时候还没展多长时间呢就被禁止了，移出去，这个就是在撼动大家的信念，所以就这件作品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深的。 因为就是很多东西我们是习以为常是对的，很多东西我们觉得它就是标准，或者它就是成功的，它就是好的，但实际上真的是不是呢？就是如果你不思考的话，你可能无意识的就接受了，但是你总有一天，就是每一个人总有一天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所追求的，我所信仰的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给当时上学的时候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你就觉得艺术的力量是比较大的，就是它可以去质疑，去考验，去怀疑一切既定的规则，它要把这些东西都打乱，然后创造一种模糊的混沌的一个状态。但其实这种模糊和混沌的状态虽然看上去没有那么有安全感，但是它也无疑解放了很多新的空间出来。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艺术家在当时来说对我是很有启发的，像很有勇气一样。对，
后来我们再去定义卡特兰的时候，往往我搜索了所有的社交媒体，都会说什么天价香蕉，15万美元16万美元一根的香蕉，他在做很多的
调侃嘲讽。这个我觉得可能也是跟他这种经历有关系吧，爸爸是卡车司机，妈妈是清洁工保姆，就是并没有生活在一个很富裕的这种家庭，而且她也是没有经过这种专业院校培养的，就她做过园丁，做过厨师，然后还做过在太平间做过很长时间的工作人员，所以你看她的这种工作经历就会呈现在她的作品的线索里面，就是她非常喜欢使用标本，然后她所呈现的动物的状态基本上都是和死亡有关系的，然后死亡啊、权力啊、宗教啊，这些也是欧洲人或者是整个基督教系统他们最常思考的这些问题。而且我看到有一句话就是他自己说的，就是我小的时候没有什么玩具，那么我现在做的这些作品基本上都是满足我就是曾经愿望的一些成人玩具。我觉得这个说的就特别的朴实。
我就突然想到，因为他也是底层出身嘛，我们也讲过一个底层出身的安迪沃霍，但是他跟安迪沃霍如此的不同。对，
这就是性格完全不一样吧，就是安迪沃霍就是从小就是那种有远大志向的，然后有野心的，然后非常渴望进入到这种艺术的话语和权力的这种中心。他也确实通过他的作品，通过对社会的审视，通过对艺术史的一个思考，确实也做到了。但是卡特兰不是像这样一个人嘛，就跟他讲自己就是艺术圈的小丑，就是把这些很多大家觉得很正经的东西换一种方法，就是他肯定不会像安迪沃霍那么有目标感，就是那么强烈的一个目标感，他更多的其实就是人生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像一个笑话或者像一个幽默一样就这样度过就好了。是为什么研究美术史和研究这些艺术家会特别有意思，就是不是要看他们的作品，不是说我知道莫奈的画了，然后我也知道莫奈哪儿画的好，就显得我很有艺术的素养，或者我很有品味，这些都完全不重要。因为这些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他们是不会想品味这件事情的，他们想的都是我怎么把我内心中最强烈的情感与思想通过这个作品呈现出来。所以去研究和了解这些作品，去尤其是不是专业的人，你就去感知去感受，这个会最直接的让你去触及到一个人最本质的和最深层的那个心灵，你能看到一个人是什么样子，然后你就能看到一个人如何把他的童年，把他的经历，然后用非常有创造性的方式去表现出来。我觉得这个就是所有不是艺术专业本身的人去欣赏艺术最应该去关注的，就是那个技巧怎么样，或者画的怎么样好不好，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它跟你的生活没有关系。但如果你去了解这样一个人，你看他是怎么成长的，他爸爸妈妈是什么样子，他经历了什么样的这种教育的背景或者成长的背景，然后他如何进入到一个领域里面，他如何去创造，这个是最值得学习的。
我看卡德兰的作品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一种距离。
哦，
这个距离怎么理解呢？就比如我们之前讲毕加索和安迪沃霍的时候，他其实跟他这两个大的艺术家跟他的家庭其实很近的，他们共同有一个爱他们的妈妈。
对，就是毕加索有一个很有远见的爸爸，然后安迪沃霍有一个很关爱他、很支持他的妈妈，
而且很有才华。我还记得他妈妈画的那个猫，
对对，
也很好。
对，对，
但是你会觉得卡特兰的家庭好像在这点上是缺失的、缺位的，因为他总是在作品中呈现那种疏离感。
哦，
他也是那种怯生生的小男孩的感觉，呈现在他的作品当中。
哦、
但他的那个怯生生跟安迪沃霍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这几乎这三个展都是在UCC 看的、所以那个感受完全不一样。
对，我觉得你这个感觉还是挺敏锐的，就是完全是一个全新的去接触他得到的一个感受。像我已经因为之前对他有一些了解，所以是有一些先入为主的一个感受，所以我进去看我最大的一个感觉，第一个就是他跟宗教的关系特别的明确，很明显。其实我后来晚上也跟朋友们就聊，为什么我们之前看他的作品的时候都会觉得那么震撼，很受启发，然后觉得他很酷，然后作品做的也很到位，为什么我们真的到现场看了就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不是他作品做的不好，而是就是中国的这样一个环境和在欧洲西方宗教的这样一个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坎特兰他是有一个方法的，就是他的方法一定是调侃和对抗和或者是反思。那么他所反思的无论是宗教也好还是死亡也好，他有一个对手在那里，就是他们之间是竞争性的。所以当你在国外的这样一个语境下，所有的人都在谈论宗教，或者所有人都在谈论基督，或者是反基督，或者反资本主义，还是动物啊、环保这些东西，你就会觉得他很成立。他在那样一个强烈有强大的对手的时候，他的作品也会显得很强有力，
很有张力。
对，但是中国它不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就是我们是一个更加务实的一个民族，我们更加希望从日常里面一个小柿子，我们也觉得它很平静很浪漫，然后一朵花，花上面有一个衰朽的这个花瓣儿，我们也觉得这也是在启发我们，就是生命的绽放与衰朽它是不同的力量。就是我们这个骨子里面精神的东西是遗传下来的，就是我们对那种很对抗的东西没有那么感兴趣，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对手。就是中国的文化里面精神里面它更多思考的是和谐中和，然后不把这些当成问题，而是只是把它们当成现象，然后看看这些现象我们怎么组合一下呀，或者这个现象能够给我们什么启发，我们就化解了这种冲突。所以它的这个冲突挪到中国来，就是在跟我们本身这种精神性的东西一对撞，好像就被化解了，
是有点水土不服的。
对，可能是我觉得是有一点吧，反正我看到了，我是有一点点失望的。但是当然他回到那个环境一定还是很好的作品，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我们做作品或者是做事情，可能也是会经历这种阶段。在不太成熟的时候会有一个假想敌，这个竞争对手啊，或者是谁谁谁是目标啊，你就会很有冲劲儿，很有动力。可是当这个目标它都已经不存在了，或者它白白了，它销声匿迹了，它云游去了，你就没有这个目标了，那你就没有这个对手了，那好像你也开始瘫下来了。但是慢慢你再后来你再心智再成熟一点的时候，其实想的就是没有这样一个假想敌，没有目标，你不需要跟任何人竞争，就是你所有的精力时间都应该用于思考认识你自己，你到底是谁，我有什么东西，我有哪些现象，然后这些问题可以去怎么去解决，然后如果是暂时不能解决的问题，我能不能就是跳起来看一看它，越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经历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也是这样一个展览给我们的思考，就是不是说一个展览必须是完美无缺的，或者是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必须是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啊，或者地域的考验啊，都没有那么重要。 就是他只要是完全很真诚的去表达自己的情感思考，他人生的态度，他很真诚的态度，然后都是会给其他人非常明确的或多或少的，然后或深远或者是短暂的这种影响。所以也是打破了一个小小的执念吧，就是觉得一个展览必须要非常好，一个作品要非常好，一个人要非常好，他才值得你去看。不是这样的，就是他哪怕没有那么好，他只要足够的真诚，足够的勇敢，都是能够给到启发的。
嗯嗯，我记得当时我们是周五的晚上吧，应该是周五的晚上去看的。首先那个展厅是比较小的，跟安迪沃尔和毕加索都不能比，就是展厅。
哎，我觉得他其实他是整个他都装满了，他其实是装满的。对，为什么？因为它那个尤伦斯就是这个结构嘛，它外面是这个大厅卖票的地方，商店，然后你进去左右两边各一个小的展厅，像东西厅一样，然后最里面就是一个很大的展厅。就是你为什么会觉得小，是因为你一览无余了。之前为什么你没有觉得小，第一个是因为它布展可能考虑的线索性更强，就是无论从毕加索他童年时期、蓝色时期、粉色时期，然后非洲时期，然后到他最后的立体主义时期，就是他是分格的，他其实一个一个小格子，你这样在行走的过程当中，你会进入一个空间，然后进入另一个空间，这种空间的叠加会让你觉得时间很长，然后对，然后让你觉得很丰富，然后让你觉得好像就是你的视觉感受丰富，让你整个人对空间的感知也产生变化了。然后安迪沃霍虽然他也是一个就是整个一个大的，他不像毕加索是一个一个小小隔间嘛，他是分两排，然后以及中间他依然还是有一个线索性的，就是你这样转过来你能看到安迪沃霍的摄影，然后你能看见他最初画广告画的时候，然后你能看到他比较成熟的时期去做名人的这些肖像，然后去感受这种美国的这种商品文化，他依然就是他的那种线索性，第一个是线索性，第二个是分章节，他的这种转环就会让你觉得空间很大，时间很长。但是卡特兰这个你就很明显的看到他并没有分隔间，他也没有分成他成长的一个线索，当然他也很年轻了，所以可能也没有那么好的办法来做总结，他就更像一个零零星星散落在这儿，就是我没有觉得这个艺术有多了不起，我就是散落在这儿，就也很像他的一个态度。因为他之前在古根海姆做的那个展览也是挺有意思的，就是他把所有的作品都吊在那个很悬空很高的地方，看上去更乱，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艺术家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幽默比较放松没有那么介意的一个人。当然我们看展览的时候就是每一次看展览一定是根据这样一个现场展览的现实情况来调整我们观看展览的方式，不是说观看展览只有一种方式，那样之前像毕加索、安迪沃霍它是一种线索性的，它是一种总结性的、回顾性的，更像研究的这种成分更大，然后这样一个展览它就更像一个把我的作品呈现给大家，你们就轻松的去看，轻松的去感知就好了。
以及我们当时其实也谈到了大师和顶尖艺术家的区别，
对，这个优秀的艺术家，非常出色的艺术家和这种很卓越的大师之间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就是卓越的大师他一定是开创性的，从前没有人去做过这件事情，从前也没有人把这个东西可能结合的那么完整，他的思维与方法整个影响了后代。像卡特兰他对标的就是杜尚嘛，杜尚就是小便池，把这些现成物直接的挪到美术馆里面，难道这样一个杯子他就不配进美术馆吗？然后他也是经过就是那个设计师很用心的去量它的弧度啊，然后量它的厚度啊，然后他也是很用心了呀，为什么他就不能进到美术馆里呢？那他也是独一无二的杯子呀。可是他还是有差别的，就是当第一个做出这个杯子的人和后面不断丰富这个杯子的人，是有一个比较就是比较微妙的一个差别，就是它一个是无中生有，一个是更加的去完善，所以那些卓越的大师一定是做了前人没有做到的事情，然后后人就跟着乘凉去 继续前辈的这种脚步，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我们说了作品的数量，
嗯，作品毕竟他还年轻吧，他还六十多岁，
六十多岁现在已经是，
这就是很年轻，就是跟像这样已经很久很久做了一辈子这种作品的体量还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也不能完全按照一个艺术家他做了多少作品来判断他。那像达芬奇他一生也没画几张画，然后再加上他也不是一个对技术那么去苛求的人，所以他的很多画就消失了，就随着这种时间的推移啊，那种湿壁画就慢慢消失了。但是达芬奇他仍然做了很多各军事建筑武器然后医学这样的一个研究，就是艺术家他的作品确实是非常能够代表他的一部分，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艺术家本人他也是一件作品，他是更重要的作品。就像杜尚说，我决定我不再做艺术了，我决定做我自己，我把我自己活成一个作品。
突然就让我想到了，就比如说像我们互联网行业、
嗯、
对于可能2021年的此刻来说、嗯，你就只能缝缝补补、
嗯、
你就只能在那些开创性以后去叠加、
嗯、
去积累、
嗯、
去创作、
嗯、
你很难开山开宗立派、
嗯、
那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嗯、
跟你的你生活的那个时代也有很强的关系。
嗯，对啊，我之前曾经问我爸爸说，为什么1900年代出现那批人，梁思成、林徽因，然后还有一些这种国学大师，就为什么他们就一下就成大师了呢？然后我爸他就说了很简单一句话，他说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人整理，他们就整理了，他们就做了这件事情。但他们是为了成大师去做的吗？并不是，他们就是喜欢做这样的事情，热衷于做这样的事情，除了这件事情没别的事情好做，然后就做了。然后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可能会有那样一个很好的，就是一个巨大的名声，但即使你没有在那样一个时代，当时间过去你还是不断的去做，依然还会有你的一席之地的。就是我之前有一次跟一个朋友，他是做比特币，然后也是做一些投资，他就说他观察一些很好的投资是怎么做的，就是在一个项目刚刚起来的时候，你不是要判断它有没有价值，而是你要判断它在这样一个进程当中在哪里。如果它在开始，然后听上去也不那么像神经病和骗子，你就可以投进去了。然后等到你预估这样一个阶段快要进入尾声，或者甚至到中间的时候，你就可以抽出来，这样就是一个好的投资人。但是他说他发现大部分的业余的人都是怎么做的呢？一个项目开始了，然后观望观望观望，然后看到有人做得好好呀，连大妈都知道了，然后他再冲进去，但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是尾声了，那你肯定是要就是有损失的。所以我就觉得就这也是一个启发吧，就是我们也判断时代，但是时代它有的时候是很没有那么可以去预判的，没有人能预知未来，但是我们能做好的就是把我们自己最热爱的事情，最喜欢的事情，踏踏实实的做到你能力范围的一个极致，然后你相信你的命运就是你生来就是被祝福才生到这个世界上的，然后一定会有你的一个机会，但是前提就是你踏踏实实的把你最热爱的事情全力以赴的去做好就好了，然后等待那样的一个时间到来就行了，这样我觉得会人会更踏实。但如果是老是想着我要卡这个卡点，我要卡那个卡点，这个东西它是没有办法卡那么准的，或者是别人讲给你听那些成功的经验，其实也是后知后觉，或者是幸存者理论，就你不能，规律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在也是从年轻的时候也会有追这个热点追那个热点，但是你发现当它成热点的时候它就已经快结束了。所以真正的就是你好好做你自己的事情，然后就等待一个萌芽的时机，然后你去衔接就好了。因为其实什么是创新没有那么难，就创新它本身就是把原本毫无关联的事情你把它连接到了一起，这个就是创新。还有一个就是创新为什么不难，是因为每一个人他生来就是新的，你的基因就是独一无二的， 然后你生存的时代也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你能做到独一无二你自己，然后好好的在这个时代去体验，好好的在你的生活里面去观察，那么你的所思所想所感一定都是全新的啊、哦，这个就是很规律事实，它是不需要去怀疑的，就去坚定的这样去做就好了。
嗯嗯，我们回到最后的审判这个展当中，那个周五的晚上，你对哪一件作品是比较有印象的？
我印象比较深的，给我比较震撼的，其实是墙上的那匹马。
那匹马啊，
我们之前有讨论过，好像在其他的艺术馆里都是并列了好几匹。然后我们进去，其实一个是悬挂着一匹马，一匹马的标本，然后一个是冲进墙里没有头的一匹马。
对，
给我的感觉就是，哦，它好瘦，就是比我印象中的那个马要瘦骨嶙峋一些，就是更瘦一些，而且它被吊起来。我一进那个艺术馆很有意思啊，就碰到连卡佛的营销的负责人，然后呢，也是一个姐姐，我就问他里面的展怎么样。他说我感觉看了很悲伤，你自己进去看看吧，跟我预想的不一样。就是大家其实是抱着一种欢乐恶搞幽默的那种感受和印象来的，比如说他把一只香蕉贴墙上，你以为是很玩味的，然后你进去之后确实能感受到一种弥漫的童年的那种悲伤。
我觉得这就是每一个人精神状态或者心理状态停留的那个位置吧，就是他把那个马吊上去，就是在西方的语境里面，马就是荣耀的象征嘛，或者是这种征战者、征服者，他是很有力量的。包括你看马在古典艺术里面所出现的，都是国王骑着一匹彪悍的马，拿破仑也好，还是维拉斯开兹绘画里面的那些马也好，它都是统治者或者是雄壮的骄傲的这样的一个象征。可是他把这个马吊起来，第一个你为什么会觉得它小，其实它是一个比较正常尺寸的马，是因为你跟它有距离了，它离你还是挺远的，所以你就会视觉上就会觉得它小，而且又是把它吊起来了，吊起来这种就会无力感，这种无力感你会觉得它更小，所以这个就是非常敏锐的通过这种距离感，然后通过这种姿态来给人达到使人就是这样一种心理的感受。还有这样一匹马，比如说如果它是一排，那个确实也是非常壮观的，那样是一种体验方式，就是跟一个故事有关，好像是冰河时代，反正那些马就要跳到河里面，要跳到对岸去，结果那一瞬间就变成冰了，这是一种巨大的求生欲。但是在这种未知和不可知的这种变化当中，你并不知道你下一步会是怎么样。但是这样一张作品里面也很有，就是我们都可以有自己的感受嘛，就像把头埋在里面，就有一点像鸵鸟，就是不去看那个现实，或者是你以为你能跳入一个时光的隧道或者是一个任意门，但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一个东西。如果只是一个马的话，其实单单站在那儿看，你会跟它更有一种连接，因为它也是一个人，你也是一个人，就是你更容易有更丰富的一个思考。其实如果马很多的话，它可能那种神话呀，那种象征性更强，但它只有一个马的话，就是就像个人的一个生存的一个对照。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悲剧喜剧或者悲观乐观，我自己的一个态度是啊，就是不是之前有一句话叫悲观的人是正确的，是什么认识世界，
就是悲观的人往往正确，
对，
乐观的人往往成功，
对，乐观的人往往改变世界嘛，就是你只要熬过那个时间，你一定会能够有办法去解决曾经被让你困扰的这种事情，你一定会达到更开阔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也是中国古典艺术给人的这种启发，它里面没有那么多的对抗性，没有那么多的矛盾，没有那么多的失落，没有那么多的伤感。他就是爬一爬山，他就觉得哇，山这么高，然后山用了那么多年时间形成，哎呀，山也好不容易，那我那点忧伤算个啥。然后临眺江水，哇，这个江水好大呀，那我的这点眼泪，我的这点忧愁，好像跟这个江水比起来也是小小的。就是中国人的他这种骨子里面的态度，就是我们可以让一切的问题或者是坎坷慢慢的就圆融了，就消融在我们这种自强不息的这种滚滚向前的这种生命的洪流里。我觉得这可能就是骨子里面 我已经接受了中国古典文化的这种很强健的精神，很乐观的这种精神。所以就是我就在文章里写，我就说所有的问题都是包装过度的礼物，就是你要很费劲的拆，然后拆呀、解呀都能磨死你，就是磨疯。可是磨完磨疯磨死之后，你一定能得到更好的结果啊、这反正就是我的这种生命的体验，无论是画画也好，还是看展览也好。就像看展览，你可能刚开始你觉得好像有一点失望，但是它是建立在你之前有预期，你希望它是那样一个展览，你希望它把所有的线索呈现给你，但并不是的。可是不是不如你预期的一个东西，它依然能够带给你新的这种启发，
它只是跟你的预期不一样而已。
对对，
我印象中很深，就是我们周五去看展的时候，中间还有一个毕加索的玩偶，
嗯，
对，就面无表情，但你一看就知道那是毕加索，在整个展馆中走来走去，然后所有人跟他合影，我们俩也合了一张。
对，我看他自己写的就是明星啊，或者娱乐这种东西，就是像我们卖场里面经常有这样的人嘛，到处走动。可是艺术家在艺术圈里面就会觉得，就是艺术家要安安心心的做作品啊，不要老出来啊，然后不要把自己搞得跟明星一样啊。这其实也是一种惯性的思维，没有一定，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定，这个世界上没有必须，这个世界上只有跟随这种现实，然后你去想方设法的去增益它，然后想方设法的从它那儿获得启发，做新的东西就好了。所以我觉得其实也是在嘲讽嘛，就是难道毕加索这样很喜欢做明星的艺术家，他就不是一个好艺术家了吗？不是的，他就是这样的性格，但他依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成就。
我当时在那个展馆里，我就在想一件事情啊，我说为什么我们实际看的没有我们感受当中的那么震撼？有一种可能也是我们已经被这个社交媒体上很荒诞的那些事情足够冲击了。就比如说他刚才有一个哔哩哔哩哔哩的那个作品，就是我自己叫九九六的松鼠
啊，
这个就是九九六的松鼠嘛，就是你的生活跟他已经趋同了。或者是你的这个现实已经足够荒诞了。
对，一方面就是每天比如说使用微博都在每天都有刷新你底线刷新你认知的这种东西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文化它没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在，没有一个土壤在，没有宗教的土壤，没有这种环保的土壤，没有什么动物保护主义的这种土壤，我们没有对抗性。所以当一个很有对抗性的东西来，就怎么举个例子呢，就像我们已经是很心智成熟的成年人了，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小孩，他内心充满了愤怒，然后他很不屑，他要来挑战你，可是你已经很心智成熟了，你觉得这就是这样一个阶段，他是可以挑衅的，没有问题的，就一下那个小孩他就没有那么有力量了。但如果不是一个心智成熟的，也是一个跟小孩一样那种状态的，那他就会跟他干嘛。
我们那天其实在展里也说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就在说我们怎么去看待这种当代艺术。对，你当时也说了卡特兰的这种创作的方式嘛。
就是看待当代艺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注意事项，就是还是需要去借助文本。我前两天就陪我一个好朋友，也是我的藏家，我们去看展览，然后他就会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我看这些作品，我要是不看字儿，我就觉得它很一般，然后我要看了字儿呢，我也没有觉得特别好，我就觉得一点点。然后因为他会让我跟他讲嘛，我也会跟他讲，但是他就问我，那一凡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艺术家，你就告诉我一个人就行。然后我就说我很喜欢巴尔蒂斯，就是很多艺术家你喜欢了，然后慢慢的你就没有那么喜欢了，但只有一个人巴尔蒂斯是你一直很喜欢的。然后他就马上开始打开手机就去找这个人的资料图片，他就说我也很喜欢，他说这个作品就是你什么都不用告诉我，我就觉得他很好。那些必须要你告诉我我还要看文字的作品，那他们到底好不好呢？ 然后我说这个就得两说，当然最好的作品啊，就是无论最好的这种当代艺术作品，它依然是你看一眼你就能够被震撼，就是无论你的情感还是你的心智一定是被震撼，它一定是全新的，因为艺术本身它的定义还是它的标准都是你要用前所未有的形式和完全个人化的方法来表达你的情感和思想，那么你被震撼到一定是前所未有的形式嘛，然后你有所启发一定是这个人用了完全个人化的方法，他在以他整个人生这种宝贵的这种光在照耀你，那么如果你觉得你看这个东西没有感觉，那肯定是你曾经在哪儿见过，或者它不够那么新，所以它确实是没有那么好，就是不是每一件作品都那么好，所以就接受这样一个状态就好了，然后你去了解它为什么，然后了解完了你觉得对你有启发那就有启发，你觉得没启发那就没启发，但真正好的作品不论是古典的现代的还是当代的，它一定都是符合那样一个标准的前所未有的形式，完全个人化的方法去表达你的情感与思想，它是非常朴素的，它是非常深邃的，它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它很有力度，很有深度，很有强度，这一定是永远不变的一个标准。所以当其实看到有些作品你还要非要借助文字，其实就确实说明它不是一个好作品了，就是因为你要是写文字的话你就去写一篇文章不是更好吗？所以看当代艺术作品其实无论看什么样的作品其实没有必要先去了解很多的这种背景，你先去看，因为艺术它本身就是不借助文字，然后也不那么限于时间和背景的，你就先去看，然后去看看它能不能触及到这种人类共享的底层的情感的系统，然后如果这个东西很打动你，你再去找一些资料，尤其是要看艺术家本人自己写的，就是也不用去看评论家怎么写的啊，或者策展人怎么写的，不用，就是这个作品是谁做的，你看他自己说就怎么做好了。然后像有些艺术家，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喜欢说，但其实安迪沃霍他也说我的作品都在我的作品里面，我也没什么想说的。但实际上呢，你查他的资料越多，就能通过他的只言片语来判断他是怎么想的，这样你就会更了解他的作品。像巴尔蒂斯也不是一个很喜欢说的艺术家，他一生好像就做过两个个展。大部分时间就自己画画啊什么的，但是他也有这种情书集啊，他给他的人写了很多情书，然后他也跟人去对谈，就他们真的有很多的思考，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很珍贵的，你都是能够找到什么样的人经历了什么，有什么样的观念，最后导致他们做出了这样的一个行为，这样一个现成的作品是经历了什么才能把这种虚无缥缈的想法呈现出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甚至是最好的一个看展览的方法，先去看，先去感受，仔仔细细的看，远看近看左看右看，然后贴近看，然后上看下看，然后记住你的感受，记住你的问题，然后回家去查这样的一个资料，这样你对这个人就会有非常有感性的体验，然后你也有这种系统性的研究性的认知，这样你就会对他很了解，你才会能够真正从一个人身上学到东西。其实你从作品身上学到的很少，技巧啊什么的，但这都是别人的，但是你能从这样一个人身上学到的东西才是最宝贵的。我觉得就是看展览之前就是去放空，先放空自己，然后全力就是全副身心的在那个展览里面，在每一个作品前面可以至少停留3到5分钟，因为在看的过程当中所有的答案都在你的眼睛里面，都在你的感受里面，你想知道的一切艺术家都会通过那样的一个作品给到你这种收获。然后至于卡特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艺术家，你看完他的作品你会有一个很直观的一个感受，然后这种感受是非常宝贵的，你带着这样的一个感受再去了解他的一个成长，去了解他的成长，去了解他做过什么事情，去分析他的成长，他做过的事情跟他这些作品有什么样的关系，这样就能最有益于帮助你去回忆你的成长，你做过的事情跟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能有什么样的一个裨益。我觉得这个就是想给大家的一个小的提示。 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把他当成了一个60岁的老爷爷，然后一生都喜欢开玩笑，很喜欢调侃，看一下不那么严肃的人生，看一下不那么必须，看一下不那么非得要开宗立派的这样一个人，他怎么去表达他的情感与思考，就是怎么样做最终都落实到只有一条路是最稳定，就是最让人踏实和宁静的路，就是做你自己，成为你自己的那条路。
嗯，我觉得人是有惯性的，
嗯，
所谓的性格决定命运，
嗯，
是因为你的性格带给你的这种巨大的惯性和拉力，
嗯，
让你最终会走到一条属于你自己的路上。
嗯，
就是卡特兰永远变不成
对
艾米沃霍尔。
对，不用变呀，他就是一个每一个人只要他全心全意的做自己都是非常独立而珍贵的人类样本，然后他都会给他的旁边的人或者是后人这种力量感，并不是说只有成功的人或者很优秀的人他们才能给启发，其实很多平平常常的人是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去听他们经历了什么，但如果听他经历了什么，你依然会发现那也是一个荡气回肠的史诗。
嗯，